所以现在我们定义的这个信念的用的是符号是 mu， 以后大家都会经常的看见这个 mu， 这个 mu 指的就是 belief。其实囚犯困境里面插的也就是这个信念，所以是一样的道理。现在我们从这上面来去推 belief 这个 mu， 那么它在一个 game 中，这个 game 是一个 extensive form game 扩展型的 game tree 这个信念的，我说它就是一个 probability。其实就是一个概率，这个概率呢是 defined at each decision nodes， 它就是在每一个决策点那里，你会在那里界定它的一个概率，就有多大的概率跑到这个点上面去，有个概率，那么要界定这么一种概率。这个 mu of x， 这就是当你这个 game 出现在 dx 这个决策点的时候，这个概率就是 mu， 你要建立一种信念。那么我们说它应该是在零到一之间，但是它包含端点，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决策点它可能经过你的计算它根本就不会出现，所以这个图是会画，但它出现的概率是零，这有可能。所以我们一会儿就会逐个去分析这样一些情形。那么要求它满足的条件是什么样子的？满足条件很简单，满足条件就是 mu of x， 这个 x 属于 h， 就是在同一个信息集中可能有好多个 x 这种节点，那么这 dx 节点这个 mu， 我把它这个同一个信息集中的每一个节点出现的概率全部都加起来，那么加起来应该等于一，并且这是对于所有的 h 都成立，加起来就等于一。那么你要是这样讲的话，其实很显然就是说我建立这个信念 mu 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建立这个信念 mu 就是说，假设这个 game 运行的过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到了这个 h 这个信息集，这个信息集下面又包含一二三个节点的话，那么这三个节点出现的概率它可能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反正这个和得是一。如果它运行到这里，我应该能够判断出来它大概有二分之一的概率在这，四分之一概率在这，以此类推。所以我要有这么一种大致的信念，那么如果有这个信念形成的话，我这就可以对我整个的计算过程进一步的简化。因为尽管那个图形是很复杂，但是中间的很多端很多枝可能是一个不会实现的一个结果的，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去分析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这样一分析的话，整个的关于 Nash Equilibrium 的分析就向前推了一步。那么现在我们以前的 Nash Equilibrium 只讲 Sigma，大家还记不记得？所以以前的 Nash Equilibrium 是这样的，以前的 Nash Equilibrium 是 Sigma 1 Sigma 2一直到 Sigma i， 然后我们会定义它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人不论对手怎么样，当他取这个策略的时候，他总是比取别的策略得到的收益至少不低，所以他就要取这个策略，并且每个人都如此，那么就到了 Nash Equilibrium。 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它加上什么？现在我们考虑的情形是 Nash Equilibrium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如果现在在考虑这 imperfect information 的话，那么它出现的这个结果呢，我们是这样写的，它就是有序对一个 mu 一个 sigma， 但这个 mu 可能也有很多 mu， mu 1 mu 2 mu 3 mu 4，比如说现在这个 mu 就是 mu 1和 mu i， 就你对对手的信念，然后你这个 sigma 就 sigma 1 sigma 2以此类推。所以现在我们整个的分析它是叫做它是成对的出现的，我们称之为是有序的对，它是 pairwise 出现的结果，就是成对的出现的结果 pairwise。 所以你每一次选的时候，你都会说你对对手采取某种行为的信念是什么，然后你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它两个同时出现，这就是我们现在加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就是 mu。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在计算你的期望效用的时候，实际上真实的计算是什么呢？我把这些概念东西全都讲完，然后我们再来回到具体的例子上来去分析我们所有这些概念怎么样去使用它。那你分析的现在由于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你得到的 payoff 不是一个确定的 utility， 全部都是 expected utility， 就是期望效用。而且你这个期望效用我们是这样界定的，你的期望效用是这样定义的， define 的这个期望效用，这是 D 期望效用，我们写个 E of UI， 第 i 个人从整个的 game 中所得到的效用，它的期望效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是 conditional on the followings， conditional 首先进入到了哪一个信息集。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这个 out 是一种情况，你 enter the market 是一种情况，你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市场才会谈你是用什么方式进入。如果你根本就没有进入，你绝对是 out 的话，那么进入这些实际上这个信息集就没有到达。所以首先看你到达哪一个信息集，到达整个的 game 区的哪一步，哪一个信息集，然后我们要建立在这个信息集中，你要对每一个不同的节点所可能发生的概率，你要有一个 belief， 你要有个信念，当然不是随便想的主观猜测的，肯定是基于你的认识，基于你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你进行了一些计算。那简单的说就用贝叶斯法则，你要去计算一下，因为它同一个信息这个 H 中的每一个节点加起来的和是一，所以我需要算出它在不同的支点是什么样子。然后你还要采取自己的一个策略，当然你这个策略呢，同时你还要考虑到别人的策略。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算的这个期望效用呢，它就比原来要复杂一点。原来的期望效用，我就是说自己有策略，别人有策略，然后就对效用有个产生。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你要看到哪一个信息集，然后你要建立一些信念，没有。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分析还有几个概念，要顺次把它全部都厘清，然后我再来看刚才的这个例子。那么到这里就回到我们本章从刚开始就一直给大家讲这个思路，说如果说是 dynamic 的时候，人的理性呢，不是在某一步理性，是序贯理性，它是一个 sequential 的过程，所以它应该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都是在找自己这个最有效的一种策略方式，并且对对手也形成一种判断。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引入了这个 MU 之后，我们再次的给大家把序贯理性重新做一个界定。我们现在所说的序贯理性 sequential rationality，sequential rationality， 那么这个 sequential rationality 是这样的，给定这个 mu in H， 我都写的比较的简单，但是可以着力于自己去理解。所以我现在就给定在一个信息集中，我对你可能采取的每个不同的 decision nodes， decision 这个字节点有一个信念，有 mu， 然后我们就记，因为在每一个决策点的时候，你要看是谁决策。比如说这个上面写一，就是说一决策，写 i 就是 i 决策。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 town of h， 就是在 h 这个信息集的时候轮到他决策的那个人，我们就称之为 town of h， 这个大家应该是比较好理解，只是一个记号。所以我们说他就是 the player moving at H， 就在 H 这个节点时候轮到谁决策呢？叫 town of H。 那么我们说 strategy， 它是 strategy sigma 1 sigma 2 一直到 sigma I in town of E is sequential， 所以我把这个简称 sequential rational， 就它是 sequential rational 的。满足什么条件呢？就满足下面的条件，就叫它是符合序贯理性的。那么其实这个界定我把它写完之后，你很容易理解它的思路，就来自于现在每个人收益是要这样的，每到一个节点的时候又要看轮到谁，所以我要求在每一个节点的时候轮到他决策的这个人，他都是采取这种形式在选择他的期望效用至少不低的那种策略。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在 DH 一个节点，现在就是 town of H 这个人要决策的话，那他的期望效用是什么？是 U 下标就是 town of H。 所以我就告诉他，所以你看到这个教材上写的上标下标越来越复杂，其实没所谓， 它这个界定 TOF H 就跟我刚才说的 E 还是 I 是一回事，只是说在这个 H 级轮到谁决策。那么它的效应是取决于什么？它取决于首先这个信息级一定要到，就是对手一定要进入到这个市场，代位人才需要做这个策略。如果没有任何人抢你的市场，你有必要想那么多吗？所以你首先你要运行到这个信息级，到这个级。比如说你打仗的时候，很多人都设了很多个，说实在不行我们就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还没有到实在不行这一步的时候，你总是走着前面的那些步骤嘛。所以首先这个 H 要到，就轮到你这个 TOP H 策略，就是轮到他来取策略。然后它有个信念是 mu， 然后它的这个 sigma 就是 top h， 这个 top h 你就把它想象成是 player 1 2 3 4， 就是轮到他决策的那一个人，只是我们加了一个符号而已。那么别的人的策略是同样的道理，就写负的 top h， 这就是这行字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求每一个人在这种选 sigma top h 的时候，总是比他选别的策略来的收益至少不低。所以我把这句话完整的写完，就是 U TOF H conditional H mu sigma TOF H E11 sigma 负的 TOF H， 就是这个式子。那么这个式子呢，我们要求对于所有的 sigma E11 TOF H 属于都成立，并且在每一步都成立，这就叫做序贯是理性的。就这个 game， 首先每当它运行到了一个信息级 H 的时候，那么在 H 这个信息级上轮到它决策的那个人，他总是找到了使得他的收益至少不低的这样一种很具体的 sigma 这个策略。每一个人都如此，所以呢这个理性是在每一步上按照这个博弈动态展开的序列，它是符合序贯理性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序贯理性。现在这个定义中与前面的定义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我们引出了信念 mu， 引出了信念 mu。 那马上现在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就如果在每一步到达这个 H， 现在轮到决策的这个人，他就总是找到了使他至少收益不低的策略，换句话说他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偏离这个策略而采取别的策略，因为他偏离他采取别的策略不可能有正的收益，他有什么必要这样做的，所以他一定会 keep it。 这是我们现在在现行的条件下把这个 sigma 和 mu 成对的出现，就指的是这个意思，就他总是 sigma 和 mu 是成对的出现的。那么再接下来就有个问题，这个 mu 怎么计算呢？ mu 的计算你要把这个问题先界定下来。 mu 的计算，我们说这个 mu 是怎么样计算的？这个 mu 的计算呢，我们要求这个 mu is calculated based on consistency rule， 就是它必须要符合这种一致性的规则。那么它应该是计算出来 calculated based on consistency rule，就有个一致性的规则。那么这个一致性的规则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简单的讲，就是你们这个最基本的一种法则，贝氏法则。贝氏法则，所以我们说它在每一个，就是给另一个 X 是在 H 中的，那么这个 player 它就会建立一个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of being at each of these nodes， 它会对在每一个 nodes 上面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建立一个它自己的条件概率的一个 assessment 判断。那么它的判断就是这样子的， X 这个节点呢，它是位于信息级 H 中的，策略呢是 sigma， 那么这个节点出现的概率是多大呢？是这样的，首先应该是所有的在 H 这个信息级中的所有的节点，它的这个概率的和，然后这个分子呢是具体的在 H 这个信息的若干个节点中跑到 X 这个节点上的具体的概率又是多少。所以我们说这是 probability X sigma X sigma。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下面就来看，我用这做个例子，打比方说用这做个例子， 你再做个例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简单的讲，打比方，这是四分之一的可能性在这，这是二分之一的可能性在这，四分之一的可能性在这。打比方说是这样的话，比如说是这样子，这样子其实这个 game 你可以这样想，这个 game 我现在画是把它画成一个完整的，但它分两种情形，就它四分之一的可能是这个厂商呢 entrant 根本就不进来，四分之三的可能性是它会进来。那么在四分之三的可能性它会进来的这个前提下，它又分别用不同的可能性以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进入，就是这么个形式。所以如果说我把这个 H 定义为是一个 post entrant 的这样一种情形的话，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 H 就是 post entrant 的话，就是 post entrant 的话，那你现在发现这个 post entrant 的节点就两个，就是方式一和方式二。 post entrant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加总之后的概率，它就是四分之三的可能性是会进来的，因为四分之一的可能性是 out， 四分之三可能性是会进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来看 probability of in one， 第一种方式进入，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条件呢，就是说它是进入这个市场，在进入的时候，它多大的可能性是第一种概率进入呢？那你的计算就是这个形式，它有四分之三的可能性进入整个的市场。那么进入之后，它大概二分之一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你看出来的这地方就是三分之二，三分之二。然后你的另外一个方式，这个 in two， 如果它已经进入这个市场，它用第二种方式进入的概率是怎么样算的呢？还是用这个形式，就是三分之一。所以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家都学过就非常的清楚。我可以把它的这个选择三分两类。假如它进入到这个市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那我会觉得它三分之二可能在这，三分之一的可能在这，三分之一可能在这。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给大家，就如果说是计算它出现在不同的节点上面的概率的话，这个式子说的意思是这样的。这只是一种假设哈，这是一个假设。这个图形还没有分析完，我们还没有完整的把这个图，还可以继续的分析这个图，所以我还得把它保留着。那么下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把原来的 Nash Equilibrium 重新的修订一下。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标准的 Nash Equilibrium 它就是关于 Sigma 的，现在这个 Nash Equilibrium 加上了 Imperfect Information， 并且这个 Imperfect Information 呢，它又是通过贝叶斯法则去算出现在不同节点上面的这种信念，所以现在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语汇。这个语汇呢，它的使用的频率跟 SPNE 有点近似了，就是也是频繁的出现，频繁的出现，但是它出现的情形不同。 SPNE 全部是 perfect information， 现在是 imperfect information， 就要用我下面界定的这种新的概念体系，它是由这个 Hassani 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体系。那么所以我们先把它定义出来，定义出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们管它叫 weak perfect Benson， weak perfect Benson Nash equilibrium， 所以它还是一个 Nash equilibrium 的变形。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它是完全的没有信息，因为你起码对于它有多大的可能到这个节点，你还是有些基本的判断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是弱完美。所以现在这个语汇越来越多了，它叫做 weak perfect Benson。 Benson 说的什么？ Benson 是说每一个节点你的信念的构成是用 Benson 法则构成的，所以叫弱完美 Benson Nash Equilibrium。 由于这个词太长太长了，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简称它的时候呢，就称之为 PBE， 指的就是它，就是 PBE， 就是就用了这个词 PBE， 就 PBE，用的就是它 PBE， 因为太长了 weak perfect Benson Nash equilibrium 很长。那现在我们对它定义的时候，很显然原来只有 Sigma， 现在又有 mu 又有 Sigma， 所以我需要重新定义一下你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它的定义是这样说的，在一个 game 中 top 一中，我现在这个 mu 和 Sigma 它就是一个 weak perfect basic Nash equilibrium， 所以我就 PB 一指的就是这一长串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些话，你会发现它的最后的这个核心词都是 Nash equilibrium， 就在前面加了一些不同的形容词。现在加它的意思主要是这个 perfect 的条件会被破坏，但是又不是完全没有信息，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弱完美。那么原来的 SPNE 就是一个 perfect， 现在是 weak perfect。